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呼吸。首先，我们从嗅觉开始讲起。几乎所有人都说，如果他们必须要放弃五个感官之一，他们都会放弃嗅觉。有一个调查问卷显示啊，30岁以下的回答者中，有一半的人都宁愿放弃嗅觉，也不愿意放弃他们最爱的一个电子产品。作者觉得这是很愚蠢的。因为嗅觉其实非常重要，我们之所以感受不到它这么重要，是因为我们一直拥有它，我们没有体验过没有嗅觉是什么样的。而那些因为疾病失去嗅觉的人，大多都很意外，意外于失去嗅觉后，他们的生活少了那么多的快乐。因为我们吃食物的这种味道，其实70%都是来自于嗅觉。也有研究说90%都是来自于嗅觉。像我们的舌头，它只能告诉我们最基本的那些食物的质感，粗糙还是柔滑，还有基本的甜咸。但是那些非常美好的味道，比如草莓的味道，它都是鼻子才能告诉我们的。草莓单凭舌头你是吃不出来的，如果没有你的嗅觉告诉你这是草莓的味道，你根本都不会知道那是草莓。那世界上呢，有2%到5%的人都是没有任何嗅觉的。还有一小部分人有一种罕见病，叫恶臭幻觉。有这种病的人呢，他们闻到的所有味道都会闻起来像粪便。作者专门告诉我们说，有些病啊，我们听起来觉得真的是很可怕或者很恶心，但实际上没有那么惨，那么不好。但这种罕见病真的和听起来一样的让人难受。其实在读到了这个病之后啊，我最近时常都会想起它，给我的生活带来了蛮多的感恩的。我时不时比如在觉察我身边的味道气味的时候，都会想到谢天谢地我没有闻到所有的东西都像粪便，那样的生活我真的很难想象。好。那人类的嗅觉呢，其实非常的灵敏。我们都说狗的鼻子很灵啊，但实际上在一个实验中，人跪在地上像狗一样，就是蒙着眼睛跟随味道去找东西。这是一个科学家做的实验，发现在15个味道中，其中5个味道人类的嗅觉比狗还强，就是人趴在地上找东西比狗还要更快更灵敏一些。好，嗅觉就讲到这儿，我们来说呼吸。我们每人每天会呼吸2万次，每年会呼吸730万次，平均一生啊会呼吸5亿5千万次。呼吸呢是极少数我们可以控制的自主功能，自主功能就是那些身体自动会去做的事情，比如心跳。那心跳我们就控制不了，我们无法让我们的心脏停一段时间，但是我们可以屏住气。所以呼吸是极少数我们可以控制的自主功能。这个其实在冥想当中啊也有一些学问。那有些老师会说，我们之所以正念冥想会觉察呼吸，尤其在练习到后期我们想探索的就是呼吸的这种特性。它又是可以被我们控制，但它又是自然而然可以自动发生的。那这个中间的这个平衡点就非常的有意思了。比如有些初学者在刚开始练冥想的时候，为了想去感知呼吸的感觉，他会非常的用力，很努力的去控制自己的呼吸，或者说他不想控制，但是他没有办法不控制。只要他去觉察呼吸，他发现他就在改变他的呼吸，让他变得更慢，让他变得更深。但是慢慢的到后期，我们说正念冥想变得非常的轻松，非常的舒服。就是因为你可以允许一切自然而然的发生，包括呼吸。你只是去觉察呼吸是什么感觉，你不在意呼吸是快是慢是深是浅，只是去觉察它的感觉，允许它什么样子都可以就够了。所以这是一个练习冥想的一个过程。等你能找到那种放松轻松的感觉，冥想就变得不再是一个像锻炼身体一样，你 逼着自己每天要做因为它对你好的一件事情，而是一件真正你每次做就像听音乐一样，都像是一个你想做的很放松的事情，因为你只不过是允许一切都顺其自然，去觉察它，享受它。好，我们继续说，虽然呼吸我们可以控制啊，但是我们不能一直控制，这也是为什么你不可能把自己憋死。你可以憋气憋到一定程度啊，你的身体受不了之后，它会自动把这个控制权再抢回来啊，逼迫着你呼吸。那你在憋气的时候，那种难受的感觉是来自于什么呢？大多数人觉得是因为氧气不够了，其实更多是来自于我们身体里 CO2 二氧化碳的这个持续浓度的增加，让我们身体非常的难受。所以当你再次呼吸的时候，很多时候你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呼出气而不是吸入气，因为你的身体实在是受不了那么多的二氧化碳，先要把它们排出去。作者说人类啊，其实在这个呼吸憋气方面是非常不行的，大多数人可能连一分钟都憋气都憋不到。那这个人类的记录是24分3秒。而一些动物比如说海豹啊，可以憋气2个小时。下面作者又提到一个有趣的生理现象，就是在天冷的时候，我们到户外有些时候突然会流鼻涕，而流的那种鼻涕非常的轻，就像水一样。那我小时候我的父母会和我说，你完了，感冒了，然后我就会很紧张，我一直都是这么以为的。直到看到这儿，作者说其实那个就是水，它只不过是水蒸气遇冷凝结成了水流出来而已。就像我们在有些时候浴室洗澡的时候，外面天很冷，你会发现玻璃上会有水柱凝结，一个道理。所以以后再有这种情况不用紧张，你没有感冒，只是自然的物理现象。再往下呢，作者花了很多的篇幅来聊哮喘。哮喘是一个科学家至今还搞不清楚到底为什么会发生的一种疾病。科学家知道什么会让哮喘发作，但是至今不知道是什么导致一个人会得哮喘。当然有很多的假设，但是还没有任何一个科学家认为真的是有结论的一个，大家每一个假设都有问题。那它其中有两个有价值的发现啊，我给大家总结一下。那第一就是，常在户外运动的小孩子，得哮喘的概率要低于常窝在家里看电视或 iPad 的孩子。这点应该一点都不意外啊，常在户外运动的小孩子应该各种病得的概率都远小于常窝在家里的孩子。另一个就比较有趣了，这是来自于一个研究了哮喘30年的科学家，他发现在少年时期、年幼时期家里有猫的孩子，会让他们一生都不得哮喘。最后呢，作者跟我们分享了一个有趣的，就是打嗝。科学家还是不明白我们为什么会打嗝。那打嗝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是美国一个小镇上的一位农民，他持续的打嗝打了68年，总计大概打了4亿3000万个嗝。但他睡觉的时候从来都不打，一醒来就打，而且持续的打。他直到他死前一年的时候，他的打嗝才突然停止了。那如果我们想停止打嗝，医学上并没有好的办法。都是那些我们曾经听说过的，比如被惊吓、咬柠檬、喝一大口冰水、扯自己的舌头等等。但科学上啊，并没有任何证明这些方法到底有没有用。所以作者说，我们就自己看着办吧。好，以上就是我们全部的内容，希望你有所收获。也欢迎你把这些音频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下周五我会带给你一本新书，我们到时候再见。不过未来7天，也别忘了每天坚持冥想。OK, 希望你能有美好的一天。拜拜。